阿弥陀佛，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第42页。42页上次讲完破空论的第22首偈颂，今天看天亲菩萨的第39到41偈颂。讲义42页，从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开始看起。偈颂第39，非愚者境界，唯一大人说，即悉闻信法，满足无上界。唯一大人说，大人就是右边鸠摩罗什大师发译的，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他说，简单的说，这部经有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功德，并不是非愚者境界，就是说不是一般大乘经典的境界所能相比的，唯一有发广大菩提心最上乘者而说。即悉闻顿号信法，假如有听到或相信这个教法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满足无上界，无上界是指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人必定会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最后成就无上佛果。因为我们介绍过长行文，也介绍过义理，我想这个偈颂应该很简单。请看40颂，受持真妙法，尊重深得福，即远离诸障，复能速正法。受持真妙法，这里的真是指开显真如本性的般若妙法。受持这个殊胜的真如般若妙法，可以得到天尊重深得福，可以得到天上人间阿修罗的这个尊重恭敬，而且这一生呢，当生会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上次有讲过，当知此处即为是塔，你的心中充满了般若宝塔，般若的智慧，所以你会远离诸障，就是远离过去世跟现在世这个身口意各种三种的障碍，复能速正法，又能够快速的证到无上成佛的妙法。速正法是指成佛。接下来看41颂，成种种势力，得大妙果报，如是等圣业，于法修行之。就是说，受持金刚般若的妙法是大乘殊胜的，人间所尊贵，而且可以灭无量的重罪，所以以上种种的各种力量势力，乃是一位得到大，就是广大无边的殊胜妙果报。而且这样子金刚经的功德力，对于法与法顿号修行之，就应该依教奉行。在右边根二教德，上次有说过，释迦牟尼佛意念他过去遇过无量的诸佛，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遇佛发愿，第二个常随佛学，第三广修供养，第四个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所以这样子，你对于法真正的依教奉行，你的心才不会狂乱，你的心才会呢深信不疑。这是41首的偈颂。接下来看多种版本对读，请翻开第43页，真谛三藏。那基本上这个地方因为很简单，重复的也很多，我就挑不一样的地方说哈。真谛三藏第一个圆圈，如来是但为怜悯利益广大的众生，能行无上乘， 及五等乘人说，那五等就是没有比他能够再比得上的。第二个圆圈，复次须菩提，随所在处显说此经，天上人间一切阿修罗皆应供养。随所在处是指经典的放的地方，所以我们对经典应该有恭敬心。显说此经是指宣说般若法门的地方，或是共修的地方。譬如你拜金刚经、拜诵金刚经或拜金刚宝忏，这种共修处呢，也包含在显说此经里。那得到的过去式的下面第三个圆圈，先世的罪业以及现世的苦的果报，你都会消灭。换句话说，金刚经它还有一个很殊胜，就把你过去无量劫啊，不管多少世啊，就在这一世就把它忏除。所以苦现前的时候是真的很苦的，但是因为你观空性，所以你不觉得它有苦受。佛在《大乘经论》跟《阿含经》曾经比喻说，人造的罪业呢，像一包盐。假如你现在把一包盐放在一杯水里面，搅一搅，那你想喝起来咸不咸？当然很咸。同样的一包盐，你把它丢在湖里面或丢在大海里面，然后搅一搅，然后呢，你再舀一瓢水喝，哎，你就不觉得它很咸。佛譬喻这同样的一包盐，代表你所造的恶业；那一杯的水代表你一点点的功德力。但是我们要修持的地方，我们要转变我们的功德力，由一杯水变成湖水，乃至于变成大海水。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要发无上的菩提心，广度众生？因为在大悲愿心当中会生无量的功德力。纵使你过去在有学佛法或没有学佛法，有意或无意，乃至于自己的恶业恶念，或者是外面的恶缘诱惑你而造的罪业，通通都可以忏除。所以这讲先世罪业及苦果报则为消灭，而且一定要有信心，敬畏来际，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诵金刚经的人，我要提醒各位，忏罪力很强，不过苦受的时候现前呢，像呢狂风暴雨的大海的波浪一样，业力现前的时候也是很大的。但是你要观空性，你观空性的话，事实上罪业了不可得，它就不会影响你。举一个例子啊，这个虽然是道理，举一个例子，若有机会你去看那个宗萨仁波切建的这个演的小活佛，小活佛他在描述佛要八相成道，最后降魔的时候，佛在菩提树下，对不对？对，三个魔女呢，先来障碍他，是以贪心来诱惑他，让他生染污心。那佛陀一看呢，哎呀，你三个美女一看呢，其实一个只是骷髅头而已。佛光一照，三个呢变成很丑陋的女孩就跑掉了。接下来魔知道贪心动不了你，接下来什么？派呢所有的闪电、千军万马，很恐怖，就像你看那个魔戒一样，《The Lord of Ring》一样，千军万马来恐吓你。可是魔呢，他还是如如不动啊。对不对？最后魔呢，这个万箭齐发，一上的时候呢，佛呢因为入慈心三昧，慈心三昧的光芒把所有的箭呢一刹那变成了莲花。魔非常生气，他想，我贪心也动不了你，嗔心也动不了你，我最后还有一招，我执可以破你。结果魔呢就现在那个小活佛的面前，释迦牟尼佛的面前，魔变什么？变成高达玛悉达塔，跟悉达多太子一模一样的人，就坐在他面前。对不对？魔就说，怎么样，你一定输了吧，我的功力很深，跟你变得一模一样啊，对不对？那魔这时候一刹那就抓着佛，对不对？佛呢，佛没有恐怖心啊，佛最后说，我了不可得，你怎么可能想我的呢？因为我毕竟就了不可得。那一刹那之间呢，佛就降魔了，他说，山河大地为我的这个证明，我绝对可以成就无上正觉。那一刹那他之间进入所谓无我的空观啊，魔就真正被他降魔而吓跑了。所以从这一段你可以看得到说，当业力现前的时候，就像千军万马，业力现前的时候就像海浪一样排山倒海而来， 你要去观空性而去面对它。所以你身可能会有苦，会有痛，但心不受一切法。所以整部《般若波罗蜜经》，你怎么样证阿罗汉，怎么证无生法忍，就一句话，心不受一切法，不受世出世间一切的法，先世的罪业，你才能够观罪性本空，由心造而忏除罪业。好，所以这里面一个有自己的忏罪力，第二个有般若的空性力，第三个有般若会上佛菩萨的加持力。好，再看真谛三章43页的最下面一行，他说，谛听，假如我说善男子善女人所受持读诵念金刚经的功德，有些众生会心迷乱乃至于癫狂，所谓的癫狂包含着颠倒跟狂妄，所以事实上这部经典的果报跟义理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接下来看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请看45页。第二个圆圈，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对这个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假如他在自己修持，或在遇到别人为别人说法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若遭轻毁，若遇到佛教徒或非佛教徒故意的毁谤，乃至即遭轻毁，所谓即遭就是故意说他犯众戒破戒，或是呢不是亲近的佛弟子，这样子的话，所以者何善现？你要知道，这样的世诸有情乃是于宿世所造的顿号诸不清净的恶业，本来是应该感得堕三恶道的。那当然进三恶道可能是万岁万万岁啊，很长很长的时间，以现法中，以现在这一生听到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当中，多生的罪业只要一世就可以敌得过。所以遭轻毁故，宿世所造的不清净业都一定消除，乃至于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这一段里面会说明说，在受持般若波罗蜜的人呢，你在自己受持跟为别人选说的时候，会遇到有恶的恶缘或恶知识，乃至于非人甚至天魔，会故意让你业力发动而遭人毁谤，甚至遭人抹黑。那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你过去本来要造的恶业是在堕地狱恶鬼畜生道三恶道万岁万万岁无量劫的功中，要这么长的时间，只要今生修般若经，那你可以一生的精进可以抵多生无量劫的重罪。这是玄奘大师翻译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接下来最后一个圆圈，善现，我若据说，当于尔时，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所生福聚，乃至于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设福聚。生福聚是指自利，你诵般若经可以降魔，而且可以自己生无量的福德功德智慧悲心愿力。所摄福聚就是你讲的话会影响别人，摄受别人，这是指利他。有些人他虽然知道佛法很好，他想要劝人家学佛，可是讲了呢别人不一定听他的，那这牵涉到呢有很多因缘，对方得度的因缘没到，第二对方的障碍很多，第三对方的成见很深。但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你劝别人的啊，你没有很强的摄受力，也就是说你戒定慧的功德力啊不够，所以你不能够完整的摄受一切众生。就像我们读了很多阿含经，佛陀在世或大乘经论，很多见到佛了，见一次面的人啊，佛都有无有穷尽的悲心智慧功德愿力可以摄受他，所以佛有很强的摄福聚。 接下来佛又说，若有众生听到这个法门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啊，有些会很迷闷，就很迷惑，甚至呢这个心会狂乱。最后再看意境三藏倒数第二个圆圈，他说有人呢妙胜当知，是这个人前世当中曾经造过很多的恶业，要堕恶道，因为现在这一生，你看前世跟现身，好，我刚才讲以一生可以敌无量劫的重罪，现身得到清辱，此为善事。这里的此就是修学般若波罗蜜经，尤其修学般若法门或金刚经，这样无上殊胜的善事可以尽无量的恶业，乃至于快速成就无上菩提。好，到这里是一段，是几一所谓的般若道次第全部讲完，请大家翻开讲义第七页复习一下。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正中分又分二，几一般若道次第，从第一品法会应由分正性序，第二品善现起请分称为发起序，从第三一直到第十六品，释迦牟尼佛事实上把般若的道次第，怎么样发广大的菩提心，怎么样修行，怎么样调伏你的心，乃至于怎么样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全部都讲完。所谓般若道次第是以自利为主，因为你只有自信清净，你才能够让别人清净，你自己得到佛法的利益，才能够用佛法的利益来帮助别人。接下来从第十七品，第十七品究竟无我分开始介绍，就是介绍方便道次第，般若为导，方便为门。般若跟方便是很重要的，般若是从圣义地的智慧而升起，方便呢是从慈悲门而升起。当然般若跟方便都包有利自利跟利他，但是在方便道理是以利他为主。所以第十七品以后，须菩提为什么会再站起来呢？他最大的目的是说，释迦牟尼佛，我听到你般若经非常的欢喜，感动的流眼泪，对不对？我无量劫来从来没有听过，接下来好，我自己愿意修学，可是有一个问题，接下来我怎么去帮助众生也学般若呢？帮助别人比自己修学是更困难的，所以从十七品到三十二品、三十一品都是讲利益众生为主。那在这里我复习一下，在讲这一页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修学菩萨的基本要素要有第一个出世间的智慧，第二平等的大悲心，第三无有穷尽的耐性，第四个适当的善巧方便。佛教徒不是只有慈悲，其实我们佛教徒常常只讲慈悲，所以就被人家吃定了，变成烂慈悲。佛经里不是有句话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同样的有另外一句话，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对不对？为什么慈悲会产生很多的祸害？因为就是烂慈悲，没有智慧。那为什么会方便出下流呢？你什么东西都给人家方便，方便就是变随便，最后呢善巧方便就变成随便了，所以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必要的流弊。所以在整部般若经里面，金刚经你就可以看得到，佛讲般若道先以什么？先学般若为主啊。老实说，佛教徒应该是先学般若为主，不是宣学慈悲。那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慈悲心很重要呢？因为慈悲啊，跟你染污心相应比较多。举一个例子，像观音法门跟地藏法门教慈悲就多。当然观世音菩萨不会不修般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可见观音菩萨的真正的寻声救苦是慈悲跟智慧在一起。 乃至于你说诵地藏经，你看到地藏经全部都是感应的故事，讲因果。假如你去看多一点的地藏经典，不要只是看地藏经的话，你看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乃至于湛茶圣恶业报经，你知道地藏菩萨为什么能够连幽冥界的众生都能度，连一切的神通力他都可以千百亿化身呢？因为他证到了华严三昧。华严三昧讲的就是一真法界啊，所以华严里面是充满了法界的般若智慧观啊。那当然我们佛教徒常常你学佛的时候当然是先碰到有苦嘛，啊，四圣谛讲苦即灭道，因为病苦了你才想要求平安，因为呢求不得苦你才求佛菩萨，因为怨憎会苦，爱别离苦，冤亲债主很多，你想改变业力你才求，所以你会从慈悲门入，但是慈悲当中要有智慧，这是很重要的，否则没有智慧，没有般若的智慧，佛教徒常常就会产生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甚至呢佛教徒最后是被人家利用的。好，只能点到这里。第七页，般若道跟方便道，在以藏传佛教来讲，般若跟智慧，般若跟方便两个要结合为一，它叫智慧代表空性，方便就代表慈悲，所以它更用临跟处做代表。临可以出声音，可以摄受一切的众生，所以它是善巧的方便摄受众生。处代表智慧，所以它可以降服你的烦恼，所以西藏的法器为什么用智慧跟慈悲代表什么，就是临跟处，就像我们中国一样敲木鱼跟引磬，它都有它的表法。什么叫引磬？引发众生的善根啊，叫引磬啊。不然你为什么不敲其他的法器呢？为什么要敲佛门的磬呢？因为可以引发众生的善根，所以在金刚乘里面，般若道跟方便道，它用金刚铃跟金刚杵代表智慧与方便的结合。那方便里面，刚才我们讲说要智慧，否则慈悲多祸害，方便诸下流。我举一个例子哈，举金刚乘的西藏红教的乾弘时期莲花生大士，他在西藏呢，本身他是蹦波，就是黑教，就是蹦波，他咒术非常强。大家读过《灭勒日巴传》，《灭勒日巴传》在没有学佛之前，他就是学咒术啊。看到人家欺负我们家，他很不高兴，他产生怨恨心，就学咒术，他杀了很多很多的亲人跟族群的朋友。后来他才知道说，哎呀，他学了佛法才知道说，他杀生很多。其实灭勒日巴刚学的就是本教的咒术。那莲花生大士到西藏去降魔的时候呢，他为了要遍布当地的佛法，让佛法普传，所以他降魔，所以莲师咒在西藏的这个咒力里面是降魔力最强的。那西藏的这些妖魔鬼怪怎么被降服呢？莲花生大士呢用神通力降服他，第一为他受戒，为他受三皈五戒乃至受菩萨戒，叫他发心做佛教弟子。第二叫他在佛的面前发愿护持正法，而且不可以伤害众生。所以莲师呢，他的传记里是充满了所谓的神奇性、神通力跟变化性，很多人只是把那个小说看，但事实上那是存在的，是这真实发生的。好，举一个例子，莲师降服的这个妖魔鬼怪大部分都是世俗地有七情六欲的护法。举一个例子啊，护法在西藏分为圣义地跟世俗地。所谓圣义地，就是佛菩萨为了广度众生，千百亿化身以无我的空性教法而流露出来的。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我们中国人知道观世音菩萨有分白衣大士、四臂观音、千手观音、甚十一面观音，在大正藏密教部里面有如意观音，有马头观音，有莲花观音，有不空捐所观音，通通都是观音的化身。尤其在东密的系统里面，很多观世音菩萨还现愤怒像。同样的，西藏观音菩萨也有分愤怒像，在红教白教红白黄花里面都有分，叫做玛哈嘎拉。 Mahakala 有黑色，有白色，有红色，有二臂，有四臂，有六臂，所以观音菩萨是现愤怒相的。因为西藏的民族性的的确确很刚强难化，他，你想想看，对不对？你遇到鬼王，你总要现一个更凶的鬼王啊。中国也有啊，中国的鱼茄咽口啊，对不对？浇面大士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在这里我插播一下，很多莲友听我讲经哦，很不喜欢听密法。其实我觉得显密是圆融的，不要有排斥性。我没有鼓励一定要修密法，但有很多地方基本它就是密乘的根本精简。显密啊，就是手掌啊跟手背本在连在一块，你为什么说我只要手背不要手掌呢？那你手不是一半吗？好，假如你听得不欢喜，那也没有关系，那你就把耳朵塞起来吧。所以西藏呢，降魔的时候它是现愤怒相，但有一个重点，降魔的时候是心中充满了大悲心，但是是不可以伤害众生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它是红白黄花它都护持的，平等的大悲心，南传北传藏传，只要你念观音圣号，不管你跟我有什么缘，观音菩萨一定用神通力观你过去是八字的种子，然后现一个你会生清净欢喜心的相。所以西藏才会有很多的愤怒本尊，但内心是充满大悲心的，这是圣义地的护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也比较保险的。第二个我刚才讲的妖魔鬼怪世俗地的护法，那里面呢它就有七情六欲，譬如说它降服的可能是当地这个水神树神或妖魔精怪，但是它有七情六欲。莲花生大士可以降魔，阿迪霞尊者也会降魔，乃至于后弘时期宗喀巴大师进入西藏的时候也降过不同的魔，有些魔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被佛陀降服过，就为他受三规五戒，然后叫他发愿做成佛教护法。可是呢，但是有些啊，因为他有七情六欲，所以呢佛灭度以后呢，哎，他就变得很顽皮了。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现在是假如莲花生大士他降服了一个所谓的树神或妖魔鬼怪啊，吃了很多很多的人，诶，那接下来当莲师灭度或离开西藏以后，那这个树神啊或妖魔鬼怪有时候他还继续作怪，那你怎么降服他？你念莲师咒，你念嗡啊吽班加咕噜贝玛斯蒂吽的时候，他一想，哎呀，对，我曾经对莲师发愿过，诶，他呢就会护持你的，他就会意念起过去的戒体，还有他会意念起过去他对佛菩萨跟祖师所发过的愿。所以为什么就像药铺对中药啦，不同的症会对不同的药，所以莲师咒可以降一切魔。那有些呢曾经被宗喀巴大师降服的人呢，你念莲师咒的时候他还会笑，哼，你念是没用的，然后可是你念宗喀巴，假如你有神通力，你知道他被宗喀巴大师降服过，你念呢这个文殊心咒或宗喀巴大师的心咒的时候，诶，他就被你降服了。所以咒在世俗地上有不同的功能，那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意念他的戒体，第二意念他护持正法，第三个意念他不可以伤害众生。乃至于你不念咒的时候呢，你在西藏人最流行的就是在自己的房间被幽冥界众生这个所谓的干扰的时候呢，他会把咒化成咒轮，或把上师的佛像化成像，然后贴在门口，那幽冥界众生一看到，哎呀，对呀，那个上师是我见过，那他就跑了。所以在西藏认为上师所的佛像乃至于由咒力而化的咒轮，这个不是迷信，而是有上师传承的加持力可以降魔，降服这些让你产生恶念或造恶业的非人跟所谓的天魔。好，所以这是要说明的。但是慈悲的本质最重要，要有空性，还有不可以伤害众生，所以慈悲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否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反过来说，没有空性的智慧，慈悲你会自己被人家利用，佛教也被人利用，甚至到佛教最后就是被人家摧毁。那为什么呢？因为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 所以可见学习般若智慧是很重要的。好，到这里是一段，请看讲义第46页，科判己二方便到次第，从第17品究竟无我分开始看起。方便到次第分二，己一开示到次第分二，丁一请问，丁二答说，对不起，那个丁二我打错，嘿，应该是两个丁一，请第二个丁一改成丁二答说。丁二答说分三个，悟一明心菩提，请看50页，悟二初道菩提，52页悟三究竟菩提，这三个是在方便道最重要的内涵。好，我先解释一下，悟一明心菩提，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里是指明心。你会发现前面的般若道次第三个里面，最后一个也是要明心菩提，这不是重复，表示你自力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利他你也要明心见性，才能广度众生。所以禅宗以开悟为自己修持的目标，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才是清净无上的菩提心。再看左边17，究竟无我分，注意这个标题，究竟证入到无我法者，你才可能是清净跟真实的尽未来际广度众生。否则在你没有证入到无我法，那如何证到无我法？在声闻里面起码出果须陀洹，因为他从凡夫修出成为圣人以后，他永远不会再轮回变成凡夫，所以起码是出果须陀洹，最圆满的是应该四果阿罗汉。那假如以菩萨道实地来讲，究竟证入无我分，这个无我分是指初地菩萨、欢喜地菩萨。换句话说，我们佛教徒，我们发愿要广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对的。但是发了愿啊，你要想，你有本事去度众生吗？你不要急着去度众生，你应该充实自己，断烦恼，学法门。所以你在没有证入到无我法、出果跟出地菩萨之前，老实说，每一个人只能在随缘的度众生。因为佛未成佛之前要广结善缘，你没有广结善缘的话呢，有些众生你是度不了的。所以这里悟一讲明心菩提，是说明心见性以后，大彻大悟，见性成佛，证入无我法，你才能尽未来际清净无所求，而且真实的广度众生。那你会说，师父，那我们现在不能度众生吗？可以，待会会解释。我们现在度的众生啊，是不够清净，也不一定真实，而且你度众生有时候还会被众生度走。好，这是第一个讲要明心见性，明心菩提。第50页悟二出道菩提，就是引导众生出离六道轮回，走到涅槃的彼岸。再讲一遍，出引导众生出离六道轮回，道就是到达涅槃的彼岸，小乘是阿罗汉，大乘是无上佛果。也就是说，你自己呢必须不执着众生可度，佛道可成，不执着有净土可庄严，你真正无能所的心啊，你才能够帮众生度出轮回。所以这是出道菩提。第三52页悟三究竟菩提，就是发愿我及一切的众生究竟众生圆满而证上无上的佛果。假如以无量寿经的话来讲，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就一切的众生都究竟圆满成佛，这是究竟菩提的意思。这是在整个度众生的次第里面，第一个你要先想你自己能够明心见性吗？第二个，你可以让众生明白的看到自己的心吗？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接下来你帮助众生了解了慈悲智慧愿力很重要以后，他才会想要出轮回啊。那你精进出了轮回，有了出离心菩提心，他才会行六度万恨。那当然你说出道轮回里面，假如以净佛国土来讲的话，法门来讲，当然渡他到有佛的佛国土，那是最快的出道菩提。那至于要究竟菩提，以极乐世界来讲，要得到上品上身，花开见佛悟无生，那才会究竟菩提。当然在这一生可不可能证到无生法忍？可能。你听妙净老和尚的录音带里面，他鼓励啊，所有一切的众生当生都有证无生法忍的可能性，但是看你愿不愿意发愿。第二，看你愿不愿意深信。第三，看你愿不愿意用全部的生命勇猛精进的修持。这是做得到的。假如你要在这个世界证无生法忍，那要非常非常的勇猛精进。但是有很多人说，哎呀师父，那我这一生的障碍啊，智慧障碍很多，智慧慈悲愿力都不够，那我到成佛的佛国土再证无生法忍也可以。但是那先决条件，那你应该找到清楚的目标，清楚的路，怎么去净佛国土。这里的净佛国土是广义的，包含西方净土、药师净土、弥勒净土，还有释迦牟尼佛净土，十方都有无量的净土，你都可以去，但是要发愿。那你假如不发愿的话呢，那很简单，只有一个很明显的答案，那就生生世世聚集在六道轮回，而且不但是在这个世界，还在他方世界。对，各位去读地藏经就知道，地狱不是只有我们人的娑婆世界有地狱啊，此界坏时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啊，是不是？这个世界爆炸，核爆炸完了以后，你业力进入了地狱，恶鬼畜生是万岁万万岁啊。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投胎到他方星球，他方星球有地狱，地狱受了苦了以后再转到他方世界，他方世界等到我们这个地球经过无量劫的呢，又成了这个地球呢凝聚的时候，你又转身到这个地球啊，所以是有无量的世界、无量的空间跟无量的地狱啊。所以阿罗汉呢真正有神通，看到地狱的时候啊，为什么连汗毛里面吓到都会出流血汗啊，他知道自己在跟众生轮回的受苦当中，三恶道是真的很苦，所以他会勇猛精进啊。好，接下来看科判乙二方便道次第。方便道次第，请看幻灯片。为什么讲要度众生？这里讲方便道次第是以利他为主，菩萨利他之行，无量的法门，简单的讲有三个。第一个智慧，第二个慈悲，第三个怨恨。智慧这里应该讲，英文来讲 ultimate wisdom， 出世间的智慧。慈悲是指 universal compassion， 广大的慈悲心。怨恨是 endless practice and vow， 是指无有穷尽的怨恨。那现在有个问题，假如我学般若空性，我只学自己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我只证到人无我，我自己能够成为圣人，这样就是够了吗？当然空性里面也有分成阿含经的空、部派的空、大乘的空，大乘的空观里面有分中观的空、唯识的空，乃至于中观里面有分应成派的空跟自续派的空，空的内涵是不太一样，有深浅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假如你想究竟圆满成佛，你是必须发愿广度众生的。那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度众生呢？度众生有什么好处呢？我不度众生能不能成佛呢？很抱歉，不度众生你就没办法究竟圆满成佛，这在华严经、法华经跟大乘经论佛都说过了。那在学空性的智慧里面呢，可以将来与妙观察智相应。佛成佛的时候有五种智慧，今天我们讲其中的三种。第一个妙观察智，这个不是自己在净土可以修成的，佛跟菩萨必须要发广大的愿力，敬畏来际呢，观察每一个众生的因缘果报，如实的知见。 看到某些众生他有不同的因缘果报，用不同的方法去帮他。就像中药铺的医生，你为什么要去行医？你为什么要有很多的临床经验？因为虽然同样是感冒的，纵使同样的是感冒的病，对不对？每一个人体质，每一个人的这个种族，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通通不一样，你用的药方是不可能绝对一个的。你不可能用一个十全大补丸让大家吃，有些人吃的是补，有些人吃的会吐血的，对不对？所以菩萨为了要广度无量的众生，是第一个要如实的观一切缘起法。第二，为什么要学妙观察智呢？菩萨除了自己学般若法门以外，要有愿力跟悲心，教众生也学般若空性。因为你教众生学般若空性，你才可能让他真正从轮回当中苦而得到解脱。举一个例子哈，大家知道菩萨有四摄法，布施、爱与同事力行。同事在大乘经典里面曾经佛陀讲过一个故事，过去曾经有一个美发菩萨，他非常的漂亮，每天都要梳自己的头发，所以他叫美发菩萨。有一天呢，他有一个儿子，那儿子突然发生意外而死亡了。因为这个女孩子啊非常的漂亮，他儿子非常的庄严，所以他无法接受他辛辛苦苦用了一辈子的生命啊所栽培的儿子突然就发生意外而死了。这时候呢，他无论呢真的是叫做肝肠寸断啊，泪流满面，痛声欲绝，他舍不得放下自己的儿子，纵使他儿子的尸体死了已经寒冰冷了，他还是抱着他扛着他从这一座山走到那座山，那座山走到另外一座山，然后呢边走边哭。他每一天呢就是这样放声大哭，失魂落魄的。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用神通力看到了这个美法菩萨，他在因地，他看到他得度的因缘到了，就走到呢寒湿林。寒湿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蒙阿波，藏传佛教叫寒湿林。啊，修湿身法呢，他是在坟墓里面修的。他呢，佛陀也用神通力变了一个尸体，然后呢，也扛在他身面前，走在他面前。他走到哪里就跟着走，有时候走他面前，有时候走他后面。久而久之呢，这个美法菩萨就看到说，诶，奇怪诶，你身上背的东西很臭诶，很脏啊，离我远一点啊，好不好？啊，那释迦牟尼佛被他一讲以后呢，就离远一点。过了三分钟以后，他又偷偷的靠近他，然后呢，就来又走在他面前，他说，哎呀，你好恶心哦，你身上的尸体都流出脓血了，都已经臭虫，你怎么还不把它丢掉呢？那释迦牟尼佛说，其实你嫌我臭，你身上不是也背了一个比我更臭的吗？他说，那很简单啊，你要我身上丢掉，那你身上的肮脏的东西也丢掉吧。那时候美法菩萨突然呢就好说，好吧，我就丢掉吧。丢到了那一刹那，释迦牟尼佛就为他讲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美法菩萨立刻就证出果须陀洹。菩萨为什么要敬畏来际，不疲不厌的去帮助众生呢？这个就是学你的这个妙观察智，你要有智慧，你不能说，哎呀，你那么笨，反正呢，人死了，那这个不能复生，你不能这么讲。所以帮助众生哦，是要有很高度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坐在净土里面你可以修成的，你必须在无有穷尽的菩萨道里，帮助一个是一个，帮助两个是两个，心中还有下面讲的无有众生得度，你才可以证般若空慧。所以妙观察智是菩萨在芸芸的众生而修成的，所以菩萨是众生的福田。所以普贤行愿品说，若无众生，菩萨则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所以菩萨了解了这个道理，他才会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尽未来际利益众生，事实上成就自己妙观察智的智慧，而且他还知道了无众生得度。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发愿广度众生？你若不发心度众生，很抱歉，你就生生世世不可能成佛。第二个，慈悲心。慈悲的目的是要升起你的平等心， 所以成佛的时候是与平等性质相应。那一般人非佛教徒或其他宗教徒有没有慈悲？有，他的慈悲是染浊的，是不清净的。同样的，我们佛教徒里面慈悲也分为三种，在入中论啊，月称论师的入中论里面讲慈悲有三种，我第一次讲，请专心听。第一个众生缘慈，第二个法缘慈，第三无缘慈。缘当动词用，所缘境的意思。众生缘慈是说，第一类的慈悲心是源自于你以众生做对象。最简单、最常大家的比喻就是什么？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我们常常比喻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救难，就像慈母爱一切的儿子。没错，但是这样解释是最浅最浅的。观世音菩萨会看众生而生起悲心，但是观世音菩萨的众生缘慈是清净的。我们凡夫呢，你不可能一下子要他清净，为什么？完全清净是很难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般我们这样自己对自己，做妈妈或做爸爸了，对自己小孩都是用尽最好的关怀，他给他教育。请问隔壁呢，外籍劳工的小孩，你真的会对他一样好吗？这就不容易。另外，在流浪汉那个又臭又脏还流鼻涕的小孩，你会对他跟你的儿子一样好吗？你会愿意把自己给儿子奖学金的呢，去栽培他一样的奖学金吗？这个就是凡夫我执而生起的不平等心。可是我们常常想，我们修观音法门，观音法门我常常说，大慈大悲，大不是大小的大，而是广大平等的大悲心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缘众生的时候，他是清净的平等大悲心，所以看到众生苦，众生受难，会让你生起悲心。所以众生是让你缘起生悲心的所缘境。所以第一个叫众生缘慈，这里面有分清净，有分不清净，有分第三种，清净一半跟不清净一半。第二类叫法缘慈，法是指佛法，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成佛，为什么要利益众生无上殊胜的佛法，而让你缘法的力量而引发的大悲心。